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跟大家道歉，刚才在设置的时候设备突然出了问题，嚯，急这一身汗啊，狼狈不堪，好不容易把它给设上。上帝保佑啊，希望今天直播一切顺利，千万别闹毛病。来吧，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俄乌谈判。美国特使凯洛格将军讲，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十米了，当然这也是最难的。现在困扰的是两大问题，一会儿我们听听这能让步吗？一会儿我们听听啊。另外说到美国搞了一个新版的国家战略，结果昨天呢，在里根研究所有这么一个论坛，美国的战争部的部长，就是防长了，海格塞斯坐在那儿做了一个讲话，他等于把这个新版的国家战略在那儿呢给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表述，其中有这一句，我这是摘的原文啊，尊重中国的历史性军事扩张。这一点啊，我负责任，这里边是有这句的，一会儿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另外说到马克龙呢，很有意思，原来我不是给他起外号，这马克龙就是个变色龙，结果这次呢回国就变色，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啊，直接声称要给中国加关税。因为这次来干嘛来了？仨任务嘛，第一个我要拿大单，法国要拿大单，拿了多少啊？据说签了200亿美元的欧元的意向，那个不是合同啊，好像是有一些空客。第二个就是调整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逆差的问题啊，这件事儿没什么结果。第三就是俄乌战争啊，当然那个呢也没有结果了。结果现在说到的是第二条啊，这个贸易不平衡，我要给中国加关税。今天呢是星期一，这两天呢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二创版的芳华，一时激起千层浪，在中国的年轻人心中激起了一个大的风浪吧，激起了这么一个联想。那今天呢我继续这个话题，昨天也和一个位朋友做了一些交流，说说我的观点啊，民众要的是一场革命，或者叫变革，或者叫改良，或者叫改革，怎么都行，但人们要的并不是毛泽东他老人家领导的那个文革，人们可不要这个。现在的尽管你说大学生都是粉红，但他们不是那种250的红卫兵，现在你已经找不着当初那样啊，当时打砸抢打折腾完了，大手一挥，农村劳动去吧，一帮人傻乎乎就奔农村了，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所以说文革现在是没有基本条件的，人们要的是革命而不是文革。在这儿呢，那既然说到革命，毛泽东不有那么一本书吗，要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做一下分析，那咱们就看看这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哪些阶层呢。我给中国社会我给分了8个阶层，一会儿咱们看看。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说台湾。台湾的自由时报呢是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它是叫据可靠消息报道，北京方面呢给国民党提出了3张门票作为前提，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在农历新年，也就是年三十前后，习政会，习近平和郑丽文的这个两党的算是峰会吧，也可能会举行。后来今天呢，当然国民党矢口否认，说你这根本不是真的。自由时报咱们是有朋友的啊，我是认识里边的一位记者。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们报的这玩意儿有谱吗？他说他也问了，这是据可靠消息透露的，所以说他对这个还是非常笃定的啊。那简单说说这3张门票是什么呢？尽管郑丽文呢被中共包括那个中天呢等等他们的势力给推上了党主席这个位置，但是在国台办那边主管这件事的宋涛认为还不够， 你不是想见习近平吗？那好，我们要提出一些条件。给国民党呢提出了一个三个条件。第一个，赖清德以武谋独，以医美谋独，这种玩火行为必须扑灭，也就是民进党政府下边准备提出的那个军购预算案，国民党一定不能让他过，这是第一个条件，你们一定要做到。第二呢，民进党他们现在搞一个限制歧视大陆配偶，阻止大陆人民往来经商投资，他们要搞一个新版的国安法，你们必须要把它给阻止，这是第二。第三呢，哎，国民党你们要坚定重申中国统一为目标的发展轴线，之前有一些不友善有害的一些动作在国民党内部是有的啊，把这个都得清除。结果国民党的两位副主席什么张荣恭什么的那帮人不到北京去那听训去了，听完训以后11月初10月底去的，结果11月初就回到了台湾，报告了以后国民党内部认为这三张门票可以接受，立刻启动了相关的讨论，然后这位副主席13号再次回到了大陆，向宋涛在内的北京高层就汇报了国民党这边的决策，然后那边给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也就是在明年二月份过年吧，也就是在这个点前后要举行习政会。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路子啊，这差不太多了，说明这三张门票到现在人家都交上来了，现在准备再干这个。那你现在政理文法不可能，这那都不是事实，那好，我们就等着看啊，到时候有没有这件事儿。你比如说这三张门票，我估计党内清理它是很容易了，前面这两件事呢都已经放出话来了，那个预算案不会让你过的，然后就等着啊，这准备大摇大摆的去北京了。我是相信这一点的啊，我是相信这一点的。来吧，那下边说说，来等一等啊，说说香港。香港呢，这不是前两天做了，就是昨天进行了立法院的立法会的选举。那最终大家关注的都是投票率，也就是老百姓对这件事的参与。从这个呢来透视香港民众对这个政府对中共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那就是用脚来投票嘛，大家不投票这不也就证明了这一点嘛。那现在整个数出来了，上一届投票的时候投了个 30% 点几，因为那次抓了很多人嘛，就民主派这边他们要整合，他们要怎么样，后来认为你这是要干嘛啊，你阴谋夺取国家政权什么的，抓了很多人，所以说那次投票投了个 30% 点几。那这次还行啊，投了个 31.9%、啊、那和之前 45% 50% 几那已经没法相提并论了。那这次怎么比上届还高呢？经过了这场大火，你得看具体的数字，我查了一下，这次呢大概是 131.8 万人投了票，比上届选举投票的人数减少了 3.3 万人。那你比例怎么还高了呢？因为这次选民的登记人数比上届减少了 7.46%， 基数少了，结果投票的人还减少了，但是少的没那么多，没有基数少的那么多，结果呢最后投票率还略微的上升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绝对投票的总人数总票数是少了3万多票。所以说这个呢也表达了香港民众对这件事的他们的观感。那下边说是日本，关于日本的新闻呢咱们先说中方的反应。那7号夜里一两点，小泉进次郎紧急召开临时记者会，说到呢中国的战机两次用射控雷达锁定了日本的战机，你这什么行为？然后他们讲他们已经安排向中方提出强烈的抗议，抗议了没有？去了 啊，傅爱相和中国的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啊进行了抗议，结果中方的表述呢，中方不接受日本的所谓交涉，当场驳回，然后在北京和东京分别向日本提出了反交涉啊，你这不行，颠倒黑白，嫁祸于人，渲染紧张局势，误导国际社会，别有用心，坚决反对，强烈抗议。哎，他还有理了，他倒打一耙，他不但不接受你这个，然后呢他还在跟你在抗议。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国防部发言人呢做了一个解释，说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宫古海峡以东海域开展远海训练，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他自己讲呢，说我们这些训练，我们这些演习都是提前通报了的。那你为什么你日本，我们都公告了，为什么你日本派战机来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在公海都提前广而告知了，你突然来干嘛？所以说那你不是好意，那我们就来吧。你比如说日本对中国的行动恶意跟监滋扰，派飞机闯入中国划设公布的演训区，最后呢反诬中国是什么违法操作，什么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我们这儿都公布了，他是这么说的。那马上日本那边就查呀，你公布过吗？中国的国防部、海军的新闻稿、外交部的网站，所有的相关的管道，没有任何关于辽宁舰在那儿带着几条船在那儿要啊，这军演，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公布啊。你的演习的编号，你演习地点的坐标，你整个公告的通知的文本完全没有，他告诉他公布了。所以说在这儿呢，谁到底在胡搅蛮缠、倒打一耙、在不讲理，这个大家心里是有数的。那你说这不就是因为你高势吗？我看小泉呢做了一个最新的说法，他说这事儿不能这么说。去年日本这边就出动战机650多次来应对中国这边的这种绕日行为啊，这种挑衅的行为，你这边一来，那我赶快以防万一嘛，我得应对一下。去年就650多次，别忘了去年还没高市呢，去年是石破茂啊，石破茂那不是一般被认为是和平首相、亲中的首相吗？那去年你还咄咄逼人，所以说这跟是不是高市，严格讲也没多大关系了。这个口水啊，两边的话呢该说也都说了，这件事儿呢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只是知道呢，现在整个的这个烈度、强度现在在增加，已经上升了一个层次，从一开始是嘴炮，现在呢开始要动手，开始向这个方向在发展、在升级，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另外读卖新闻昨天援引日本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推迟向日本公司出口稀土的许可证的手续。你想买稀土，申请许可证，哎，我呢也不说不卖你，哎，但是你就拖着吧，反正就搁着呗，现在那批起来很麻烦。政府官员讲，我们目前尚无法断定中国当局的行政拖延是简单的程序障碍还是蓄意的骚扰，他不知道。然后呢，另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中国极可能意图利用稀土问题作为筹码来动摇日本政府。现在啊，一个是军事上现在开始直接啊动手了，现在呢在稀土，这是他最后的这张牌，现在要开始玩这张牌，也就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现在都在向纵深发展。而且又出了一件事儿，这是12月6号中国国防部昨天公布的消息，中俄两军在俄罗斯境内举行了第三次反导联合演习，然后讲此次演练不针对第三方，和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无关。 什么叫在俄罗斯境内呀？我动手查了一下俄罗斯那边电报群里的说法，在哪儿？就是在所谓的北方四岛等等，就是在这个区域，就是在这个区域，他们进行了反导联合演习啊，是搞了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一直怀疑的越中中俄之间的那场大的会不会上演？这儿有这么一点迹象，现在人家就已经开始练着。那你看中国这边气氛是陡然升级，这要好要严重了，结果呢又上演了一个让习近平泄气的这么一个现象。日本呢有这么一家著名的寿司店叫寿司郎，叫回转寿司，这个店名叫寿司郎，在上海呢推出了两家门店。因为他这个门店后来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寿司的照片，嚯，那是真好，他里边做的给的也多啊，我看上面还有鱼子啊，什么鱼子酱那个鱼子什么的啊，看着是非常的让人胃口大开，好像价格又不是特别贵，这种稀罕东西这时候推出可不得了。结果开业呢盛况空前，开门前有人给数来着，700多人在那儿排队，平均等候时间3个小时，最长的一哥们儿等了14个小时，就为吃这口寿司。你说这帮让习近平看了得都多生气，我这儿抗日呢，你们这帮没出息的玩意儿，你说你这不给我泄气吗？那你说怎么办？人家孩子们不管你这个啊，你在那自己你们在那儿啊，这争强斗狠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人家对日本啊肢体上还是很诚实的。另外呢说说日方，日方呢高市早苗对这件事儿也说了说话，他直接讲话，这就不是小泉说了，他上了一个层次，说这次的火控雷达锁定事件尽管没有造成自卫队飞机和人员的伤害，但是这种行为已经明显超越了航空器安全飞行的必要的范围，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日方啊感到非常的遗憾，已经提出强烈的抗议，然后要求严正要求中方务必防止此类事情再度发生，说日本会保持冷静且坚定的态度予以应对，另外呢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的动态，务必要做到万无一失。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啊，那当然脸色也不好看了。你看在中国这边呢，他就是停留在发言人的角度啊，他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哎，他呢在政府层面相对还比较低调，但是在日本这边呢，无论是从防长一直到首相都已经提到了这个高度来进行了激烈的反应。嗯，这就是两边的一个差别了，这边反应是非常强烈。另外呢，今天金融时报登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把这篇东西的主旨通报给大家，说之前呢日本首相高市发表了有关台湾的言论激怒了中国，但日本对美国的支持力度表示不满，说高市的言论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得到美国的公开支持。有一位日本官员表示，东京方面并不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承诺有所动摇，但他补充说，他们对华盛顿高层官员缺乏公开支持深感失望。他们讲啊，在日本对台湾发表了这个中国强烈不满的言论之后，对美国的态度感到非常的沮丧，刚才是失望，现在又沮丧，他们敦促华盛顿给高市更多的支持。日本驻美大使山田已向川普政府提出，希望华盛顿能够更加明确地表示对日本的支持，他们已经敦促美方了。虽然呢，第一时间美国的驻日大使格拉斯代表川普团队表示力挺高市，但是你毕竟没有来自华盛顿高层的直接的公开声援，川普啦、卢比奥啊，必须是这两个人之一了。 在东京的多次请求之后，注意这个环节，多次请求，美国官员呢就讲，给他们的回复是，我们会有一个强烈的声明。但让日本失望的是，这所谓的强烈声明只是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在 Twitter 上发了那么一个贴文，这就是他们强烈的声明，这之前我都给大家讲过。当然呢，现任和多位前任的美国官员都认为，鉴于日本做出了协助美国防卫台湾的最清晰的表态，而且导致日本的领导人受到了人身的威胁，作为美国的沉默是令人费解的。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啊，那位先生就表示说，高市理应获得我们全面的、公开的、大力的支持，来应对北京试图恐吓的削弱美日同盟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金融时报》的报道。然后他们自己的评论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将会发现，川普政府正在颠覆战后80年的国际秩序。你现在北约那不是有个第五条吗？你要动我，然后我们就一块上。前两天贝森特也罢，万斯也罢，明确讲，那说了现在有无人机去骚扰欧洲，直接深入到内地，那北约怎么不动啊？不管，现在这第五条啊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泽连斯基他们还非要加入这个所谓的北约，你去了也没人管你，不就那么回事吗？而且现在我们说到美日安保同盟、美非安保同盟，这都是铁盟、血盟，到现在看挨了欺负，这边呢扭扭哒哒啊，这边呢也不吭声。怎么分析这件事呢？我认为《金融时报》说了事情的一面，你说到这个程度了吗？我认为没有。作为川普呢和高市，肯定是，你也不能说警告吧，肯定是告诉高市啊，我这时候呢贸易战让人家攥在手里呢，明年我也有中期选举，我必须现在把贸易战搞定，我不能惹他。你呢这时候就说这话啊，能不能以后就别说了？我这个咱们在以前的分析里都讲，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呢，高市和包括的那个茂木敏充，他的外相还极力的为川普维护，说没有啊，不至于这么不客气啊，不会给我们下指导棋的，还紧着帮川普说话。但是我们都知道大概这件事是有的了。那你这些日本官员为什么又跟金融时报来放这个风呢？这个又是事情的另外一面。毕竟川普呢，那话是话里话外的说到了，也都接受了，但是他们毕竟对这次面临着这么重大的压力，美国没有力挺，也是通过侧面表达了一种不满，表达了一种不满。刚才这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啊，日本驻美大使山田多次要求美国政府郑重表态，美国政府也答应了，最后就换来了 Twitter 上这么一个贴文，还是个副发言人，大家是很不满的啊。卢比奥到现在一个字儿都不说，这是不对的。那没辙，现在那边啊，因为贸易战的事儿，各方面，因为中共现在控制着美国股市，控制着美国农民呢，所以说现在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那很多人还都在关注那波克罗夫斯克，这是顿涅斯克普京一定要通过川普要到的这块地方。那眼下小泽他们不松口，有本事你自己打下来呀！前一阵说都庆功了，都喝酒了，那已经拿下了。那最新的战报是什么呢？这说的是昨天的战报，哪儿挨哪儿，这根本没有啊！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守军还控制着整个地区的东北部和核心城区，市政府什么的都在他们手里呢。双方是有一些零星的交火，但是大战，就那种几千人几百人猛冲的那种大战，基本上已经消停了。那俄罗斯站在哪儿呢？他们控制的整个的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原来我说37开，现在两边呢大概是46，也就是俄罗斯控制的6，乌克兰这边控制的4，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还在激烈的争夺当中啊，离完全占领那他还差得远呢啊。12月6号到12月7号，乌克兰部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这个区域挫败了俄军82次进攻。在这一天之内，他们击落了26架敌方的无人机，摧毁了7辆车辆，打击了12个阵地，两边呢还有一些近距离的一些交战啊。但是呢，基本上在昨天当天，他们就消灭了110名俄罗斯士兵，其中83人啊就当场确认死亡。然后俄罗斯这边呢也用滑翔炸弹猛烈的轰击乌克兰的阵地，也就是这儿呢，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真相了，还在战斗啊，这事儿还没完呢。那下边就说说整个的这个谈判现在到什么地步了。目前还是川普特使的凯洛格将军，他一月份才不干的嘛，正好在里根国家国防论坛上，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情况，说现在整个的谈判呢，最后的努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十米，而最后的这一块，因为前面的容易的都解决了嘛，中国管这叫深水区，留到最后的往往都是最困难的这部分。他讲的目前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领土问题，就说到顿涅斯克，现在刚才说的那波克罗夫斯克正在激战的这些地方，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未来，现在这在俄罗斯手里控制着呢，但这个核电站未来怎么办啊？这是两个目前还没有谈好的。他讲呢，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说其他的问题大部分都已经顺利解决了，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后来记者又问了一遍啊，凯洛格非常认真地说，他说真的非常非常接近了，这是他的一个表述啊。这里边说呢，说什么普京啊和那美国的这个什么维特科夫和女婿谈了5个多小时，后来和小泽又谈了2个多小时啊，基本上现在说的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了。但是小泽呢还是表示，如果不通过全民公投就交出就撤离顿涅斯克地区是非法行为，而且为俄罗斯未来更深入的进攻提供了跳板，等于乌克兰打开了他们的东大门，这底下全都是攻势，这个很不容易的。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会不会给呢？那核电站的事儿，我认为上次他们讨论过，大概呢一半一半，或者是该发电发电，该干嘛干嘛，因为现成的网络嘛。扎波罗热那个地方呢有一半左右被俄罗斯控制，这一半呢还在乌克兰手里，那就两边该发电发电啊，这个还相对容易。但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送领土的这件事儿，你打都打不下来，我自己主动撤，这个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彭博社最新的报道，欧洲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劝说泽连斯基不要同意从顿巴斯撤军。对欧洲来说，他们讲最重要的是防止泽连斯基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在没有可靠的美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就撤出顿巴斯的部队。大家都提醒小泽最近口风是略微有点放缓的，原来在他这儿就不行，没商量，刚才往后退了一步啊，因为这事儿我要走公投，公投你也过不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刚才有点往后退了啊。为什么欧洲这些主要领导人还要劝说泽连斯基不要后退呢？说明小泽那儿已经流露出有点要后退的这种愿望，这是目前我体会到的这么一种情景啊。啊，当然具体情况还要过两天再看。那下边说说美方最新的一些进展。那美国搞了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俄罗斯人那为此是要喝一杯的。哎，他们对此呢高度的认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克里姆林宫欢迎川普修改他的国家安全战略， 不再把俄罗斯称为是美国的直接威胁了。原来那都是啊，那这不得了。他讲，更新后的战略删除了把俄罗斯描述为直接威胁的措辞。那你不是威胁了是什么呢？哎，呼吁这个战略里边讲，和莫斯科要展开合作。以后我们不是威胁了，我们以后是朋友了。我们认为，他讲啊，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我们还要再研究，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俄罗斯人对川普这个非常的满意。那中国呢？我认为中国昨天给大家都分析了，中国也应该非常的满意。大概呢，嫌那33页，我今天又数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啊，大概33页。可能是有点说不清楚，刚才说的那里根那个论坛，小海后边我们会说到，又来了一把，他又给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这里边啊，还认为啊，你看这里边绝对就是针对中国的，你怎么看的？那一会儿您听听小海说的话，那都有视频，您自己英语好，您自己也听听，对吧？你再找拖把，看看怎么洗这个地，您自己再想办法啊。所以说，说到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我的一点评论，俄罗斯现在已经明显的占了上风。你要让我说，现在呢，整个的局俄罗斯已经赢了，赢的有点出人意料。普京只用极小的代价就拿下了现在的这一局。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事强国，现在呢是一个著名的破落户，需要伊朗、需要朝鲜给他啊运送弹药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军事强国，结果竟然他们战胜了远优于自己的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而且没有费一兵一卒，他们就用多年前布置好的这招闲棋，用这个渗透的手段，他们取得了这次的胜利。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从普京他们这次的这一局里，我的体会是，作为这些威权国家、专制国家，那问题是现在主流国家、现代化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嘛，那怎么打交道？提前布局拉拢，选中一个未来之星，然后用隐蔽的手段支持一个未来可能的获得民主选举胜利的这个领导人。面对这些民主国家啊，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这种战略是非常有效，而且是一本万利的。而且要广交朋友，你说当年，现在看到当时川普带着他那个媳妇儿去莫斯科的时候，包括在那儿办选美的时候等等，那时候谁能想到他会成为国家领导人啊？这朋友也交，人家那边也都好吃好喝好招待。该录像的录像啊，该存底的存底，所有的小辫子把柄给你抓得踏踏实实的。最后，哎，终于有一天，你看了没有？他成了事了。好，你现在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筹码。所以说，这非常的厉害。然后你现在看这整个的啊，美国未来的国家战略啊，这是完全让俄罗斯拍手称快的。让他的欧洲盟友垂头丧气的，让中国长舒一口气的，你说他们培养的这个人物厉害不厉害？相当的厉害啊！来吧，下边咱们再说说乌克兰方面的反应。泽连斯基在今天前往伦敦，今天呢将和马克龙、斯塔默和梅尔茨进行会面。在去之前，他和梅洛尼两个人通了一个电话。小泽呢从伦敦回来就会去罗马去见梅洛尼。梅洛尼讲呢，他们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紧急的援助。那你这不是跟美国什么对着干吗？哎，现在梅洛尼意大利他们做的比较隐晦，我会给你一个大单，但我就不公布了，我做好事不留名，免得那所谓的这个保守派阵营都骂我啊！我这事儿我该帮忙帮忙，人家立场还是很稳的啊。那下边咱们再说说欧洲。目前看呢 ，A 计划和 B 计划，就是用俄罗斯钱给俄罗斯给乌克兰这件事儿，现在全完蛋。 B 计划肯定是不行了，要在欧洲呢发行债券，和那个俄罗斯钱对等，这样的话呢，我把发行债券的钱给乌克兰，然后用那个俄罗斯资产来给债券背书，这是一个间接的方式，被匈牙利已经给否决了，那个 B 计划已经不行了。那 A 计划呢，那就是硬干。那现在问题钱在比利时呢，比利时首相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在上周六，冯德莱恩和梅尔茨两个人专门和比利时首相谈了一次啊，之后呢，那俩人说的都还行，谈得不错。比利时首相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反馈，今天我看到了比利时媒体的报道，比利时首相仍然坚持他的立场，坚持立场还是没做通。说到 B 计划啊，就刚才说发行债券那个，斯洛伐克的那个总，那位总统，他也讲，他也反对。他说现在如果继续支援乌克兰，只会延长战争。他支持川普搞的那28点和平计划。现在就谁也别支持乌克兰了，你支持他，这不是又延长战争吗？赶紧降了，赶紧跪了，然后大家都好好过日子，不就完了吗？哎，这斯洛伐克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下边再说说俄罗斯最近的状态，经济学人他们搞的一个研究，说这场战争俄军伤亡100到135万，所谓的伤就是丧失战斗能力的那种伤，死亡有多少呢？他们的估算是48万到68万，这什么概念？占俄罗斯男性人口的1%。11月份俄军的日死伤每天平均是1100人，11月份的整个的战绩啊。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呢也做了一个统计，到现在已经打多长时间了，到明年的2月份就干了快4年了。你想2022年2月24号嘛，到明年2月24号就整4年了，现在已经快4年了。除了一开始他打下了一部分地方之外，那后边的这段时间他只占领了 1.45% 的领土，等于后来这3年一直在原地打转。刚才说到波克罗夫斯克嘛，那前两天小泽跑那儿发勋章去了嘛，你不说你打下来了吗？我在这儿发勋章来了。就说这波克罗夫斯克在这儿已经干了3年了，俄军在这儿已经调了多少人？20万了。乌克兰自己讲他们在这儿也损失了10000人，因为防守是要占些便宜的嘛，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要按照这个进展，美国战争研究所来讲，你要是占领乌克兰，你大概要花10年以上，你要付出什么代价？600万人的代价，这是按照目前经济学人给他算的这笔账。那目前今天对这件事儿的评价呢，我相信那个老实人凯洛格将军说的那个，现在呢其他的该妥协的该让步的基本已经都说完了。你比如说北约的问题吧，这不是已经都说好了吗？小泽那边因为加入北约在宪法，那个我不会修宪，我不会放弃。但是呢川普他们就讲，那好吧，那你该坚持坚持，我跟俄罗斯担保证，我不会同意，我永远否决，这样你俄罗斯信我就完了呗，对吧？我们俩单签一个，我永远否决他加入北约，那不就完了吗？这事儿就算解决了。然后军队什么60万、80万这件事儿现在也不提了，这件事儿应该是没有了。那现在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件事儿，原来说的是一半一半，我认为这件事儿也可谈，因为那不是还不算原则问题嘛。那现在就是这个顿涅斯克，就是这个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的问题，现在这变成了一个唯一的难点。那再搞一搞呗，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谈的，那就不知道了。今天这个欧洲的三大加上小泽他们一块儿来商量这件事儿，然后呢川普他们那边也都在等信儿，因为他们该聊的聊了3天，该说的都说完了，现在就等着小泽他们这边拿主意。那你说怎么不听普京他们那边的反馈？人家是一伙的，人家都说好了，人家随时都通气儿。 所以说人家现在是站在一边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现在没有任何的分歧，现在美国是代表俄罗斯在跟小泽他们谈判呢，弟兄们，这点你一定得认清，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这边只要美国同意了，那边无条件同意，因为那是什么，所有的大鳄那帮就寡头那帮人大家都急了，等着做生意呢，2万多亿美元的大单子，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啊，你这点个头对吧，我们把对俄罗斯的制裁 一取消，该卖油卖油，该卖气卖气，然后其他的大买卖都等不及了，你说你多碍事啊。所以这帮人恨透了泽连斯基了。今天川普那傻儿子又骂了半天泽连斯基如何怎样的。啊，他说什么呢，就跟那个放个什么是一样的，那个没什么好重要的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委内瑞拉，说说彭博的一个报道。他们最新的报道有几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美国真的可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目标是推翻马杜罗政府。咱们看看他这几个信号。第一个说，早些时候呢，就是今天的早些时候，和川普有良好关系的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马杜罗关系也不错。土耳其是马杜罗准备避难的，就是政治庇护的一个主要选择的国家。埃尔多安和马杜罗通了个电话，应该说呢，这就算是最后的劝说了。那这怎么着啊？你别算了吧，要不然你就上我这儿来。这个呢啊，这是一个迹象了。第二呢，前一阵福特号航母上旁边的一个军港做了一次补给，离开了几天，现在晃晃悠悠的又回到了加勒比海，又回来参加这个南方之矛的行动了，他又转回来了。前两天呢，有人讲说这福特走了，那是不是这场战争就没戏了，就凉了。前两天马杜罗还挺高兴的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眉飞色舞，哎，结果没想到这东西又回来了，人家去补给去了啊，这是一个信号了。另外呢，说川普转发了一个福克斯的文章，声称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攻击对普京都有警告作用，也就是川普是认同这篇文章要攻打委内瑞拉的观点。为什么他转发呢？应该说说出了他心里的一些想法。最后呢，美国在周边的布局，什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两天还有哪儿来着，那么小海去的这儿，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去的那儿，他都安排好了，周围都可以让他驻军啊，整个的导弹飞机什么的都可以布置在那儿，都可以策应。最新的说法，秘鲁国会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军队携带武器进入秘鲁，也就是在这儿也帮助来配合。如果你要不打的话，你在周边搞这个吗？你做这工作干嘛呢？等于到现在只有3-4个周边的国家都已经和美国联手，那你就在我用呗，你用我的地方对吧，你该弄他弄他，现在基本啊这都安排了。所以彭博讲，综合来看，事态发展表明说美国可能很快会启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的空袭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对彭博的这个判断，我认同啊，我认为呢，大概，不一定是空袭了，就是某种程度的一种进攻。因为现在光是靠语言的恫吓，大概马杜罗已经麻了，他已经，你真的敢动我吗？他现在产生了怀疑，所以说呢，那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呗，打一个或者是两个小小的目标再震慑你一下，我不会全面开始，我给你来点代表性的表演行不行啊？如果到那时候还吓唬不住你，还不去土耳其还不跑，那我再加大一点啊。我认为呢，离最后的全面的推进啊，那距离还是比较遥远的啊。15000人你这个做不到这样的规模了，会对一些比较人口比较少的一些军事基地，或者他们认为他们宣称这儿就是制毒的实验室或者是工厂，我就炸这儿， 也不会伤及平民，也不会激怒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啊，激发民族的那种伤害感也不会。我们就是把这个毒品工厂给炸了，我来真的，你还不跑，直到把他吓跑为止。我认为到现在川普也不想打这场战争了，这是我的判断啊。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今天呢有一些统计啊，到今年迄今为止，也就是前11个月，美国已经有717家大型公司破产，这个记录是15年来的新高。别忘了美国还有一个月呢，11个月就创了15年来的新高，比2010年以来的任何一年的全年的总数都要高。仅仅刚过去的11月份就有62家大型公司申请破产，10月份有68家，9月份有66家。今年美国破产的数量比2011到2024的年平均水平，别忘了这只是11个月的啊，要高出 30%。 不好做啊，这是大型企业。那你小型企业呢？有啊，截止到11月份，这儿有一个智库吧，我也甭说它的名字了，它那儿有一个数据，小企业申请破产已经达到，在它这个协会就已经达到了2221件。2024年呢，全年是2211件，也提前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小企业破产能有这么点吗？2000多个企业破产，我估计后边是有个什么数啊？我只是英文原文翻来的。另外，刚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刚才这设备坏了吗？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就在这儿在 CNBC， 我开着他那个直播频道呢嘛。哎，刚刚有主持人报道，美国的牛肉价格就在刚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因为我不在美国，我不知道是什么6块多美金一磅啊什么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啊。但是我刚才看到主持人打出了那么一个横幅，标出了一条曲线，历史最高水平，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算起。好家伙，6美金一磅，我还真没啥概念啊！真那原来比这便宜很多吗？美国是一个有的是牛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很牛的国家，为什么牛肉现在出现这么大问题呢？来吧，下边说说那个爱波斯坦档案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联邦法官叫史密斯，他给做了一些解释。昨天跟大家讲了嘛，他下令公布了整个当时在南佛罗里达这个法院的大陪审团的笔录。今天他特别解释做出的说明，也就是所有的这几百页的这个文档是没有删减的，没有做出任何删减的。说2005到2006年大陪审团的原始记录，当初就是这份记录促成了当初把爱波斯坦那个臭名昭著所谓的甜心交易把它给公布于众的。也就是大陪审团看了这份东西，大家举手表决同意起诉，这是原始档案。裁决已经做出了，要把这个笔录全部公开，撤销了他所有的保护令，时间开始倒计时。说到这件事儿呢，是所有事情的前奏，这是 Politico 的评价。说当初被操纵的检方不起诉协议当时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回合，以及背后有一些幕后的推手，整个的这个网络也可能通过这个文件都会曝光。所以说有很多人还对这件事还是很期待的啊。来吧，下边再给大家聊聊这个美国的国家战略这件事儿呢。从道理上来讲，这是个超大重量级的一个事件。我昨天当然怀疑，作为川普这么一个没谱，他是靠即兴发挥啊，一时兴起来治国的这么一个人，他会严谨的按照这个整个的战略计划来实施吗？ 我也可能过几天呢，这事儿差不多稀里糊涂也就忘了，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件事儿本身还是很严肃的。结果就在昨天，美国这位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里根防务论坛上，这是个大论坛，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认为美国的战争部必须优先推进四项关键的工作。第一项工作，保卫美国本土和我们所在的西半球，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他这里边讲吗？这个的 Politico 做这个事，他的报道啊，咱们看他是怎么说的。小海当时讲，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已经过去，现在要转向冷峻的现实主义。 Politico 的评价说，海格塞斯的讲话显示川普政府正在走向一种承认大国主导势力范围的政策，那以后太平洋就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西半球是美国的主导地区，欧洲你独立自主。小海在昨天的论坛中只是简略地提到了俄罗斯。那太平洋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这句话啊， Politico 专家的评价，我今天在这句话上，在 AI 上我做了很多的学习和工作。当然 AI 呢并不认为这句话非常准确，因为呢美国这不是有一个全球的，为了贸易我有一个全球的物流，整个的物流安全、航行安全，这是美国要必保的。因为那个就跟过去的大英帝国一样，我的舰队主要是保商路啊，我的商路不能出问题啊。因为当时的英国、现在的美国都是个贸易国家啊，你不能动我的商路，所以说这个我管，但别的我就不管了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是他的一个评价。海格塞斯表示，美国以后就不再被什么民主输出、干预主义、不明确的战争、政权更替、气候变化、道德说教和无效的国家重建，不再为这些事儿分心了。我们要把国家务实而具体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就退回到村西头这块，我们来管我们自己的事儿了。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这是他第一个啊，我们要保卫美国本土和我们所在的西半球，这是他的重点。他的说的第二件关键任务就是以实力而非对抗来震慑中国，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那咱们看看他说的具体内容，我应该把他这段话所有的片段我都搜齐了啊，咱们给他汇总一下。海格塞斯讲，在川普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比过去几年更稳更强，国防部也会沿着同样的路子往前走，将会推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更多层面的军事沟通，这是总的原则啊。中美两国要友好了，我们两军也要友好了。讲啊，来了，我们并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是想要压倒或者是羞辱中国，更不是想要改变台湾问题上的现状。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很重要，但是范围明确也是克制合理。这是他的原话，还是那句话，现有的格局你别动啊，然后呢咱俩就相安无事。我跟你没意见啊，我不想把你怎么样。然后海格塞斯讲，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原话，不追求主导地位，现在只追求力量平衡。说美国要展现自己的实力，但是不会无谓的来制造对抗。什么叫无谓的啊？这我也弄不太懂它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下边，我们的职责是确保北京啊，就是中国看到美国无所质疑的军事实力，并确保中国尊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这就是一开始他说的这句话啊，我们是以实力而不是对抗来震慑中国。什么概念？我在这儿摆着一个实力在这儿，你自己掂量着，然后平时咱们不对抗，咱们也不打也不闹，但是呢我整个的军力在这儿，你自己掂量着，平时不吵不闹啊。 然后这句话今天被很多的媒体报道，这是他的原话啊。他说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军事扩张。大家找这句原话，您就看看小海当时站在那台子上一边走啊，一边在那聊，这句话是非常清楚的。要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军事扩张，也就是这军事扩张是历史级别的，不是小规模的，他要尊重这一点，也就是你别动我的商路啊，我在那儿的航道你不能动，但是你的军事扩张我也不管，我尊重，咱俩也不对抗。这就是为什么 Politico 最后有这么一句，这太平洋特别是东南下边的这部分我不要了。这就是习近平他们原来跟奥巴马后来包括跟拜登念兹在兹的，这么大个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呀，你那边我这边咱们来共治不就完了吗，这不是G2吗，不就搞这个吗。哎，现在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军事扩张这句话是要上史书的。这句话有什么呀，大家听这两个字啊，扩张，中国要往外扩张，往哪儿扩张，什么叫扩张，往哪儿扩张，谁是那个被扩张的，南海、台海、东海，什么叫扩张，扩张简称就叫侵略，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国际结构，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扩张吧，您理解这件事儿吧。然后美国的这位防长讲，我们尊重，你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吗，还写了那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您把小海的整个这段话您从头到尾的听一遍，听不懂的话呢，我知道有朋友人家已经辛苦的给做了中文字幕，你仔细的体会一下啊，然后您找一拖布，您就好好的帮他洗，我看您怎么洗。好家伙，这句话，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军事扩张，所以说 Politico 没冤枉他啊，整个下边太平洋这部分美国不要了，美国不要了。但是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这一线我们干嘛呢，我们要上边摆一些实力，我让你动不了我，但我也不会主动的跟你发生对抗，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后边还有两点，让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担更多的义务，这不说了，就是日韩了。然后全力强化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啊，这点也不说了，这就是他搞的这个战略。那说到这个战略，昨天说那你这主要都是针对欧洲的呀，俄罗斯拍手称快，中国这儿也长舒一口气，齐了以后这啊没有对抗了，以后两军我们要合作了，这对吧，你我要搞一些扩张对吗，你还尊重，这就齐了，这里边的苦主是欧洲，但大家不用替欧洲着急。你像当初呢，尼克松去拉中国是为了对付苏联，是为了赢得冷战啊，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布局了，后来产生作用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最后呢，苏联被迫在中俄边境陈兵百万，或者是怎么样，极大的牵扯了他的啊精力，这个是对当时的冷战结束，这招其实有用的。那现在呢，那边俄罗斯是可以忽略的，那是个破罗户，他没什么经济实力了。那边的美国，这边的中国，现在人家就真的是寄突了，川普吞下去了，他承认了。那作为欧洲呢，就变成了那个关键的变量。你美国天天骂我好，我可以去找中国啊。也就是现在欧洲去倾向中国来对付美国，你美国受不了，他现在全面的投向美国来对付中国，你中国也受不了。所以说作为欧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变量，一个关键的变量。所以说这一点啊，那你说你这欧盟是你美国这帮人 主政的这帮人干嘛那么烦欧盟啊？你跟俄罗斯什么的，跟这些国家都能打得火热，为什么一跟欧盟，你这还立刻就是啊，这非常的严厉，就变得一点不依不饶？您知道为什么吗？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凡是和中国和俄罗斯这帮打交道的，这里边他们自己都有巨大的利益，包括加沙，这里边都牵扯了他们个人最大的利益。但是到欧洲那儿呢，人家都是民主国家，没有这个。他们跟欧洲好半天，所有个人各方面，包括他们背后的那种势力和财团，得不到任何的利益，没好处，没好处谁投降，对不对？那不陈佩斯说的吗？所以你看他们跟俄罗斯这儿打得这么火热，你一个破落户，你跟他有什么好搞的呀？个人利益巨大呀，那个可不得了，那里边灰色地带多了去了。来吧，咱们跟美国呢，到今天唱一曲悲歌吧。什么概念呢？美国无论它的综合能力、全球覆盖，包括它各个方面，美国现在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一个世界的超级霸权。整个人类历史肯定是空前，不一定绝后，但目前为止所有的，如果算帝国级别的话，美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存在。五大支柱，军事霸权，全世界750多个军事基地，11艘航母，那天我还给他少说一个啊，11艘航母，军事霸权，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人能和他匹敌。第二，金融霸权，也就是在军事霸权的基础上，它的美元霸权，全世界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能源的定价货币，要拿美元定价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全世界的。科技霸权，所有的科研体系、半导体、互联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美国来主导的。制度霸权，什么叫制度霸权？现在运行的这些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包括那个 SWIFT 的系统，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美国来主导来控制的。然后是整个的意识形态或者叫文化霸权，民主啊各方面这些东西的定义都是来自于美国。另外它的文化，好莱坞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对舆论整个文化这方面的领导能力，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和他们相比。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同时掌握着这五大支柱，美国的统治是史无前例的，是史无前例的。那你说我就这，那他那报告里说吗，我们这儿都是乌托邦，都理想主义，好像呢我们认为应该掌控全世界，结果我们为此付出了这么多，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应该承受的能力啊，所以说我们这是不能持续的，没有持续性，是这样吗？美国独强之后他获得了什么利益，给大家说说啊。首先经济利益，全球的财富流向了美国，因为美元的霸权和黄金早就没关系了，就那张绿纸给美国带来了天量的收益。没有你的军事霸权基础，没有你的全球责任，我凭什么用你那张破纸啊，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啊，经济利益是无法比拟的。另外它的战略利益，美国现在作为一个唯一可以掌控全球的国家，它的海洋霸权，包括谁是老二谁是老三，随时可以进行打压，整个它的政治军事都为它整个的经济在服务。你比如这次川普打贸易战，就因为你是一个全球的唯一霸权，强行割韭菜，大家敢怒不敢言，谁也没辙，你要退回村西头，下次你再割韭菜试试，我凭什么听你的呀？所以说在这里边啊，他也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的。另外制度利益，什么意思？现在全世界怎么玩怎么过日子是由美国人设计的，他们设计了全世界的经济体系，刚才说了世行、美元结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包括所有的国际金融的评级体系，所有这些规则都是美国人制定的，凭什么听你的？ 而且所有制定的这些规则当然都是对美国有利的。过去有一个著名记者的话嘛，只要世界在运转，美国就会因此而获益。因为现有所有的制度运行的规则都是美国人制定的，都是对他有利的。你这个你有辙吗？另外呢，现在是美国的科技利益，这一点你也没招了，这不说了，所有的什么 AI 什么的都是他的。然后说到美国的政治利益，因为有了前面美国得到了经济上非常大的繁荣，美国作为世界独强，它在文化上理念上各方面都掌控着全世界，结果美国通过这种全球霸权，他们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人才，世界上最强的资本市场，世界最强的货币的特权，全世界最便宜的能源资源，世界上最安全的地理环境地缘环境，没人惹得起的呀。所以说美国现在享受着这种高水平的文化，这种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当程度上是全世界为他支付的成本，是因为你的霸权全世界把利益给你交上，否则你这三亿多人凭什么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啊？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给美国人带来的。现在很多那土鳖他不认为这个，你看我们都为你们免费服务，凭什么我保着你啊？我在德国凭什么要有军事基地啊？我那弄几万人在那儿，我凭什么呀？人家花钱了，你卖给人家德国多少军火呀？人家给你多少钱啊？美国因此不是说在那儿驻军是免费倒贴给大家做服务的，你挣了人多少钱呢？听不懂，你拿这一点辙都没有。正因为这种霸权，那种隐性的啊，石油的定价权，全球的资本流动在为美国服务，这有吧？全球的叙事权，那在这世界上谁是正义的，谁是什么坏蛋，谁是威胁，谁是民主的，谁是专制，谁定义，美国人说了算。全球规则的制定权，世界其他国家都得遵守美国人写的规则，而美国人自己我可以违反，就跟昨天说那宪法似的，那共产党在那宪法之上，你这就没辙了。然后全球安全的整个外包的体系，因为全球安全由美国负责吗？你买我的 F-35， 你买我的爱国者导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由他来安排的，他在里边该赚钱赚钱，该干嘛干嘛，然后人家自己也争气，有一个全球科技链的主导，我能卡你们所有人的脖子，你谁也卡不了我的脖子。当然这次习近平玩了个新鲜的，用那个稀土真正卡了一回美国脖子。所以说美国的霸权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你能有今天，因为你们吸收了全世界的能量力量，产生了现在一个世界独强的一个超级强大的美国，没有人能做到。结果现在这波子土鳖自己放弃了，这么大的一个江山，整个这么一个大的制度，他们不要了，他认为无以为继，他认为没有可持续性了，然后自己就回去了，然后尊重中国的战略扩张，然后对俄罗斯呢，现在人家这该干嘛干嘛，哎，然后他也无所谓了。然后对自己的盟友，谁跟你客气或者谁拿你当回事儿，哎，你就专门收拾谁。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就算是给美国唱一曲悲歌。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都在说美国的事儿？我在节目里花这么长时间说美国的事儿，因为它不属于美国人，它属于全世界。你跟全世界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汗毛孔都有关，因为你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霸权，所以说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你退出去了，留下了巨大的一个空间，那谁拳头大谁来吧，谁胳膊粗谁上吧，都会填补争夺这些空间。过去有一句话中国人讲嘛，秦失其路，天下共逐之，天下逐鹿吗？逐鹿中原，过去不都有这种成语吗？那现在他自己主动放弃了，那你就没招了。 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川普呢发了个帖子啊，虽然美国还有其他方法对外国来征收关税，其中很多国家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目前在最高法院正在进行的审理的关税征收方式，这个还是最直接、便捷、快捷的。所有这些都是取得强有力且决定性的国家安全，现在到这步了啊，所必须的元素。速度、力量和确定性是始终是完成工作并取得持久胜利的重要因素。然后我的十个月解决了八场战争，然后咱们又说了一些废话了，什么概念？他还是没底，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你像最高法院在里边大法官，人家开了几次会讨论，每次我相信他都知道里边的情况。他突然又来了这么一段，说明什么？他对这件事儿，首先是他不掌控，他没有把握。另外呢，现在看很明显，他在说软话，他接近输掉这场关税的诉讼案。是，他可以通过232，通过301调查，通过那几把钥匙，他工具箱里还是有别的方式的，但那个很麻烦。301调查，什么叫调查？某个领域啊，你有补贴，你有这个非正当竞争，那我们调查一下吧。调查完了还得开听证会，然后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这些人，大家还得一块儿在那儿啊提意见或者怎么样。整个一过程下来没有半年说不上话，这哪像川普随便今天一个贴文，明儿给你加50，哪有那么方便？232调查也一样。说给芯片加关税或者怎么样，你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你得拿出东西来，拿出报告来，那也是美国那个速度又慢，所以说那个就不顺手。就现在这个拿着这个特别经济状态啊，用到这个权力想干谁干谁，这个最容易了，这个最容易了啊。因为这个加拿大安大略那省长做了一广告，给加拿大加20%，整。他问题是这东西的美国人赋予你这个权利了吗？现在呢他有点没底了。另外呢，美国的贸易专员那天和何立峰通话，他不也有吗？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呢，中国正在遵守近期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说美方呢正在持续的核实和监督整个承诺的执行情况。说到大豆，说中国已经完成了约1/3的大豆的采购，他说尽管采购的结构比较平缓，但他认为啊，整个季度结束还是会完成的，他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另外他讲呢，说在涉及先进芯片出口等敏感的领域，美国现在还是要保持谨慎，国家安全还是要高于商业利益的，相关的限制措施来了，未来可能会随形势变化而做调整。现在大家怕的就是这句，你不国家安全高于商业利益吗？但是限制措施未来可以根据形势变化而做出调整，调整了没有？还真调整了一个。就在5号这天，两大芯片公司嘛，这边英伟达，那边是 AMD 啊。当然说到这两位呢，一个是黄仁勋，那边那个苏姿峰，俩都台湾人。苏姿峰呢和黄仁勋俩人还是一个远房的亲戚啊，那位女士也老厉害了。结果这位苏姿峰在旧金山的一个讲话上直接讲说， AMD 已经获得了政府的出口许可证，可以向中国出口部分 MI308AI 芯片了，可以出口了。获得了这个许可证怎么弄来的呀？跟川普买来的。你答应了我可以出口，然后他向美国政府缴纳 15% 的费用。当然这个啊，有人也追究，川普也违宪，你凭什么收人这笔钱？政府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有所本，有规矩。你这个规矩从何而来？那收人 15% 啊，这就叫保护费，或者叫什么税费，这叫什么费吧。也就是说可以卖，拿到许可证。那这 MI308 厉害不厉害？这算什么芯片吗？ 这算是一个中端的芯片，也是一个阉割版的，它等于把原来它那好的打了一些折扣啊，这个呢降低了一些功能，它算是一个中端的。那你说这个要一卖，会不会跟那个 H200 一样，英伟达那个一样，小院高墙轰然倒地？那倒没有。这个呢，如果 MI308 去了的话，那中国那个呢，小院高墙破了个口，就算是大坝那儿裂了个缝，有渗水，您就想象是那么个情况就完了。那和那个 H200 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就已经都开始了。15% 买路钱，这事儿都干了。所以说下一步啊，咱们再等年底之前，现在关键看两边连见面的意思都没有。你要是正经想达成个什么，那何立峰和贝森特他们还得见面聊啊，到现在连这种的约会都没有。目前看圣诞节之前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儿，也就这样，有什么事儿明年再说了。另外说到马克龙这家伙，他这就变了，在中国这儿好家伙，大伙儿对他也不错，这么热闹，他在中国那儿啊，听习近平训话，表现的中规中矩，哪儿都挺好的，又打乒乓球啊，又逗熊猫啊，又早晨晨练，跟大伙儿说哈喽，那挺热闹的呀。结果没想到这变色龙嘛，这一回国他就来劲了。一回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如果不能解决中欧贸易逆差的问题，我们将加大对中国的关税。为什么呢？中欧贸易逆差从2019年到现在暴涨了 60%。 中国现在从欧洲进口的东西是很少的，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马克龙昨天接受法国《回声报》的专访，他可以说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一个表态。他讲，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中国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从我们这儿进口任何东西了，他们正在杀死自己的客户。接着讲，如果北京不采取纠正的措施，马克龙说啊，未来几个月欧洲将被迫采取强硬措施，并和中国，你比如说包括像美国一样对华产品广泛加征关税，这是他的原话。然后他说，我已经和欧洲委员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直接讨论了这件事。他在讲话里边提到2024年这个2024年的时候，说到法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是470亿，就他一国让中国拿走470亿欧元的顺差，说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整个的顺差已经突破了1430亿，在这里边啊，有三分之一是法国的。马克龙讲，美国对华高关税，美国川普给加了，结果就导致大量的中国的商品都跑到了涌向了欧洲市场，使欧盟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腹背受敌。说对欧洲的工业来说，现在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刻。整个这个表态是马克龙刚结束对华访问三天立刻就发出的，被视为是法方对北京未做出实质性让步的一个强烈不满，也标志着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可能在2026年出现重大转向。一开始跟大家讲，整个马克龙去干嘛去了？三个主要任务嘛，一个是啊，中法之间，就他自己那卖空中客车飞机啊，再加上卖奢侈品，对吧？我的葡萄酒、白兰地你还得买啊，对吧？这是一块了，这个到现在呢也没有公布的那种合同，可能是有一些200亿欧元的意向吧，还没有完全给他。第二就是刚才说的这段，中国完全不理他。第三就是俄乌战争，人家也不理他。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或马克龙回去他就变脸了。我估计习近平看到这段鼻子也得给气歪了。嘿，你在我这儿的时候你不这么说来着，结果这一回去怎么突然间你要跟我打关税战，你要跟我怎么样。 说到这一块会吗？单纯从贸易角度来讲，我认为中欧贸易大战早晚要爆发，这件事儿我已经喊了一两个月了，在节目里面。但是现在美国对欧洲的这个态度，加上这场俄乌战争现在处在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认为这两者之间他们还要权衡。如果你美国对我这个态度的话，那我不能和中国又打起来，那欧洲就没活路了。那时候反而欧洲会和中国进行勾兑，来联手对付美国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说现在就看呢，美国你搞的这个国家战略，你川普会不会来真的，咱们以后还是朋友吗？原来你说那八个人一块去什么的啊，斯塔默见着川普，包括马克龙，这都是这都是哥们儿啊，一块推杯换盏，搂搂抱抱，对吧？大家都是兄弟，怎么现在你跟我来这套，真的会到那个地步吗？如果过两天川普一那个劲儿一上来，那咱还是朋友，那和中国这场贸易战真的是非打不可了。所以说这个态度呢还取决于美国，这还是有关系的啊。来吧，最后呢我们说说中国这个话题。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大家要的是革命，而不是当初那场丑陋的罪恶的文革，大家没有想回到那个时候啊。现在说到呢，这个整个对这个芳华的二次解说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共鸣，现在很多人呢都故意把现在人们对这件事儿的共鸣都往沟里领，都去妖魔化，都去抹黑这次年轻人们的这次反应，都说你们在怀念文革。昨天给讲了另外的一面，不是，人家只是被里边那个解说词里的很多的句子所震撼啊，触发了心中的软肋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产生了这种强烈的共鸣，那里边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当然呢，今天我也和一位朋友讲，他说也不完全，年轻人们呢特别是这些大学毕业的城市中的这些年轻人们现在还是很有想法。那今天呢咱们延伸一点说说，比如说胡雕盘，他也在抹黑，和那帮大明白一样啊，都是在抹黑这次的啊这次的风波，说这帮年轻人呢在怀念文革。然后说冯小刚八年前的一个旧作现在被当饺子给煮了。然后舆论场呢现在有一帮人就像是醋，结果呢一边蘸饺子一边吃醋啊，这蘸醋吃饺子是这么回事了。然后他讲呢，改开之前那十年的运动，他连文革都不敢说啊，是地地道道的内乱，说在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不了解他，所以说可以理解一些经历过他的人，一些学者甚至赞美他，只能说他们做人有问题。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他这个帖子已经说那十年的运动是地地道道的内乱，连这个都给他删了啊，这个都已经完蛋了。所以说他们一直在往上扣这个东西。在这儿呢我说说我对这帮年轻人的了解，通过交流我得到的印象不是这样，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啊。说今天这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要的是一场打引号的革命，而不是文革。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制度的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而不是让中国现有秩序的彻底崩坏。大家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那种过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那种黑暗时代的混乱。年轻人们并不要这个。为什么说呢？因为说到所谓打引号的这革命和原来打引号的那个文革，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的方向。人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人们想希望得到权力的被监督，人们想知道我们的公民的底线权利在哪里，人们呼吁我们的私有财产不应该任意的被侵犯，人们都希望我们拥有那种向上出头的机会，我们是凭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靠我们的出身，靠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域， 我们不应该出现这个。而且现在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啊，竞争机制，财富分配各方面都算上，人们呼吁的是一种稳定透明可以预期的一种公开的一种规则。这个你别看这个啊，这已经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框架。这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城市的这些年轻人们追求生活的一种非常正常合理的诉求，难道不是吗？人们要的是这个。但文革是什么？是无序，是告密，是清算，是暴力，是群众斗群众，难道不是吗？而且这种官方伟大领袖借群众之手发动一场政治迫害，现在你就说年轻人尽管啊，一看什么满江红都在那儿啊，什么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却还在那儿诗朗诵呢，尽管这些玩意儿缺心眼儿，但也比当年那帮红卫兵强。当年那帮红卫兵啊，穿着那身衣服，那完全就是让人忽悠瘸了的一帮邪教徒嘛。文革是官方利用群众斗群众的一场政治大破坏，造成的什么经济停摆、教育摧毁、整个的公检法所有的系统崩裂，然后人心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撕裂，那才叫文革呢。文革不是一种秩序，它是毁灭，是反秩序，它甚至都不能算是一场革命，它是一场反革命式的混乱。所以说没有人现在需要那个，今天中国社会缺的，人们想追求的是现代化的这种规则，刚才说的那些，是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不满，我们追求一种更好的一种东西，而不是追求一种更坏的东西。人们怎么了？人们谁不想过好日子呀？谁又回到文革当时那个状态嘛？所以说这个都是污名化啊。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要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现在经济断裂，现在来自于社会的三个断裂。第一个经济断裂，首先第一，无论你怎么努力，我也获得不了向上游动的这个机会。你过去通过科举，通过战场杀敌，我还可以晋升我的社会阶层，现在已经没辙了。首先就是你努力劳动，过去呢还通过买一个房子挣钱，我可以混入中产阶级，现在因为房价已经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就业的整个的那个窗口已经彻底关闭了。从一个年轻人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这种幻灭已经彻底没有了，这种幻觉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上升通道现在都已经关闭了。现在人们要求做出这种社会结构的改变，这是人们啊，刚才说到芳华等等，大家对这个呢都表达了这种想法。另外就是整个的权力断裂，这个利是利益的利啊，原来给大家讲过，有一种权力是力量的力，那个箭头是向下的，从上到下的权力，还有一种权力是利益的利，利益的利是一个圆，也就是这个圈里边是我的权力，不是那个啊，是我的权力，别人不许触碰，这家是我的权力，别人不许进，风能进 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是我的这个权力，这个东西现在断裂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国家的司法现在已经崩溃了，完全政治化了，法治现在变成了一个人们脑袋上不确定的那把刀，法治现在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东西，没人管了。现在对权力的约束，对各方面的约束，对那些地方官们各方面的约束，过去不是老话有一句讲吗，什么灭门县令，什么抄家县令，灭门令尹，都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吗？你县太爷就可以让你害你全家，就前两天湖南郴州烟花店那小伙子为什么寻了短见，就是这个，你已经没地儿说理去了。 整个你的这个仅有的这个权力的范围现在已经彻底崩溃了。这是人们接受不了。第三个就是公平的断裂。这社会还有公平吗？还有公平机制吗？阶层已经彻底固化了。原来我讲过啊，我做过这种社会调查，你一个小县城，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这个局长的女儿和那个局长的儿子联姻，或者是我给你解决你儿子的工作问题，你给我解决我女儿的工作问题，全成他们家的了。就这一个县城那几个大院，人家一天到晚啊，这吃香的喝辣的，然后人家互相安排互相弄，平民阶层已经挤不进去了，你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所以说整个的公平彻底断裂了。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啊，这年轻人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这种要改变的这种愿望。大家要改变的是这个，并不是想回到过去的什么文革什么的。大家希望我们需要表达，需要能够维权，需要能够获得正常合法的劳动啊，不被欠薪，希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这和文革那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那喊拿着小红书，在那喊着语录大皮带抽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儿。说到文革，不要动不动就说文革。文革并不是一种群众运动，它是被官方带领、被操弄的、被做出来的一场所谓的运动。那个根本不是人民自发的一种运动和变革，那是官方，你们豢养的那是打手，那个你们都是被人欺骗、被人忽悠的，然后大家一块跟着疯狂啊，挑动群众去斗群众，是干那个。所以说那个我不相信现在还有这样的伟大领袖，我也不相信现在还有那些啊脑子里让人洗成妖魔的那种红卫兵，我不相信是这样的东西。现在的中国人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制度升级和转轨，改革也罢，革命也罢，人们不需要一场政治浩劫。可能个别人有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所以说这个呢必须给大家说清楚。那说到中国未来打引号的这场革命，那你首先你做一下中国的社会分析啊。原来毛泽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说说我今天对中国社会分析的一些基本的判断，可能万里之外呢未必那么精确，但说说我的基本的一些认知。我把中国社会目前给分成了八大阶层，大家听听对不对啊。首先最上面那个阶层当然就是统治精英阶层，这里边有党国、官僚、央企、军工，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人不多，但是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国企啊、央企啊，包括所有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生产资料都在他们手里边控制。他们是谁？他们是统治阶级，这是最上边那一部分啊，是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那这帮人要革命吗？他革什么命啊？这帮人通称叫既得利益阶层，他革什么命啊？这机制对他们最有利，这是不可能革命的。然后下边这层呢叫技术官僚，什么白领啊等等，公务员，对吧？这个有编制体制内啊，大概是可以这么说的。这是什么？这是整个中共的统治的基础。刚才是既得利益阶层，下边是他们的统治的基础。这些人呢尽管不像上边那帮大富大贵，但是收入比较稳定，也没有什么风险，和现有运行的制度深度绑定啊，在里边呢上边吃肉，他们下边喝汤。他们干嘛？不会革命，他们不会挑战这个体系，反而会拼命的维持这个体系。他们这帮人甚至比上边那帮人更加的要维护这个体系。你比如现在有一些我们认识的，原来在体制内的，原来一些处长，一些什么这玩意儿，或现在这爱这个党爱什么的，比上边那帮人还厉害呢。上边的因为都明细，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是什么，而这帮人呢或特别疯狂啊，他们不是革命的参与者，是革命的阻力。这是第二层了。第三层，城市中产，这是过去改革开放三四十年 啊，因此呢，这个德意变成了一个中产，变成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可是现在挨打击最大的就是这帮人，房价下跌，收入、工作、子女教育，包括这帮人差不多也到岁数了，面临着医疗等等啊，这帮人呢，这是中产。那这帮人会革命吗？不会。什么叫中产？人家是有产阶层，有产阶层是不会主动参加革命的，那只是被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过去毛泽东怎么来说来着？富农、中农还是可以商量商量的啊。所以说呢，这帮人最怕的是乱啊，中产也不会。但是有一部分中产，因为他们从中产崩塌跌落到了平民阶层，这部分人是革命的主力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然后这三层了，第四层，那就是城市的劳动群体，包括这些平台经济的从业者，企业里的工人呢，或者是怎么样？你比如在国企也罢，你也是工人嘛。另外呢，这个就是劳动人民了，这一块是很大。过去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工人阶级，大概就是这帮人了，人数非常庞大。然后这些人呢，也是饱受盘剥，啊，精疲力尽。特别是现在新出来的这几千万、几千万的外卖、网约车，就送干这活的这帮人啊，这帮人人数是很多的。所以说，这种新工人阶级，这是第四层。第五层就是青年，25岁以下，那现在最倒霉的，现在最绝望的就是这些人，也找不着工作，失业率特别高。而且这些人呢，脑子里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城市青年不包括农村啊，他们是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意识形态的，他们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总结过去东欧包括苏联各方面，青年人从来都是革命的主力，而且他们现在啊被这个暴锤的力度最狠，他们现在是整个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群体，所以说这是一个革命的主力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后下边这一层呢，就是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包括互联网经济啊，在里边挣到一些钱的这些呢，当然现在他们对整个的制度现在心灰意冷，现在对司法各方面也都心里哇凉哇凉的，又不敢正面的来对抗。那这些人呢，大概也不是革命的主力啊，这些人呢大概都是资金外逃啦，啊，转移资产啦，或者是就躲到哪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人家就享受幸福人生去了，人家就吃喝玩乐，人家也不惹这事儿了，所以说这帮人不是啊。然后第七层就是农民工阶层，这个也是相当巨大的。一样，这个阶层呢，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啊和各方面的因素吧，在我眼中，他们的政治表达欲望和能力都是非常低的，这部分人没戏。然后最底下那就是弱势群体了，贫困人口、高龄人口、病患，这个都不存在。整个八个阶层，那在这八个阶层里边，现在会有这种变革啊，积极主动的，刚才说的一看芳华就产生强大共鸣的，主要是两层人。第一层当然首先是青年阶层，然后就是那种崩掉的下沉的那些中产，从中产里边又沦落下来了，有的甚至是从民营企业家又回到了又返贫了，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呢是现在社会最不满的啊，这个表达欲最强烈的，也是未来主要革命的一种动力了。这是他们是最主要的。作为青年人来讲，毫无疑问，世界各国都是。青年不一定闹革命，过去有一位专家讲，但是革命一定是从青年的情绪开始的。大家体会这句话啊。当然我认为呢，青年他们有热情有理想啊，有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东西啊，最主要的这帮人没有负担没有包袱，而且最绝望最没有前途感的也是他们，这是一方面。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我认为革命啊不应该完全由年轻人了， 特别是那种垮掉的城市的中产阶层。我认为这个随着他这个越来越多的中产崩解，加入到下边的这个层次，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变成整个中国改革或者革命的主要的引导者。过去他们一直是中国最稳定的基石，现在他们从过去的算是沾边的利益阶层，从原来的社会稳定力量，他们未来会变成一种强大的不稳定力量，这使上边那个铁板一块会产生巨大的裂缝。我认为这一点呢，这是非常严重的啊。有的能跑了，移民啊，或者是资产外逃，但是有很多人跑不掉。现在很多人正在饱受这个房市各方面的折磨啊。您现在这房地产什么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往哪儿跑啊？所以说这帮人未来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两股力量是未来的主要力量。当然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就是工人阶级，也就是中国人口最多、最痛苦、最没有未来感的劳动阶层。就刚才说的啊，工人啊，包括什么网约车呀、送外卖的这一部分人，一直在高压运转，他们没有社保，他们的收入在下降，他们对监管平台、对城市的政策、对共产党的领导极度的不满。而且这些人呢，应该说工人阶级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啊，他们是有一定的自觉性的。这是未来，就是刚才说的青年人和崩掉的这些中产，要动员这些人来参与他们。所以说这些人是未来上街，是未来进行大的抗争的一个主要的力量。所以说刚才说的是这三波人。那民营企业家当然也有可能了。啊，他在你看到里边人家也会做一些帮助。所以说呢，现在体制内的人就别想了，统治阶层也别想了，农民和底层的弱势群体永远都不会参与这些事儿，改变不了这国家。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说到大家如果未来有革命或者是变革的可能的情况下的话，我认为啊，这是年轻人，城市的知识年轻人，另外呢崩掉的这些城市的中产，另外还有这种广大的数以千万计的这些劳动人口，城市的这些工人，过去所谓的工人阶级，这三股力量会变成未来推动中国转型改革的主要的力量。我认为这个呢是我们未来应该予以关注的啊。那当然现在呢量变到质变，可能呢作为掉下来的中产还没那么多啊，未来呢如果随着房地产的崩溃，各方面的崩溃，我相信呢这几股力量他们的人数早晚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质变。这一次的芳华的这二创爆火就是一个信号，我相信未来这样的信号、这样的社会事件会越来越多。人们不是要文革啊，人们是要过更好的生活，要过更好的日子。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理解啊。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最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是中国基层士兵积极表现坚决斗争的斗争式的行为，和大阪总领事一样犯病式表演。谁知道哪天那个中国飞行员突然犯病，突然开火呢？我不这么认为啊。中国对军人的掌控，特别是对这种敏感事件的掌控，大家别忘了，如果是一个事件，你比如说那天下午四点半吧，拿火控雷达锁了一次，这有可能啊，一时积雪上头，有可能就干了。结果六点多又来一次，两次就不是偶然了，就是故意了，就是来自于上方的命令。而且特别是这种事儿，他们都非常谨慎，非常的谨慎。上一次出这种火控雷达是2013年，是用船锁另外的一个船，结果这次呢两次这么频繁的连续进行这种威胁，这是非常罕见啊，这是非常罕见的。当然呢，我和大家我们还是一块来关注啊。那再有一个礼拜吧，月中传说中的那场大军演会不会上演？因为那个呢一下就把事情就给推上去了，这就不得了啊。 Foreseer 说所有公务员都强制每人都要投票，是他这次呢一下延长了两个小时，等于是投票时间是14个还是16个小时我忘掉了，比上次还延长了。结果投到8个多小时的时候啊，这到那个情况下他有11%还是12%的人去投票，最后就急眼了，赶快让所有的人都去啊，最后呢就搞了这么一个啊。2019年区议会投票率 71.8% 啊，那非常多了。这是周建康啊，刚年轻人尤其是底层年轻人希望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啊，个别人了，我认为这并不是所有人的主流了。另外是 ELITEK 说现在的年轻人受主流媒体的忽悠，相信现在的困境都是资本造成的。如果您有时间看看微信里边的内容，凡是讨论的主要都是在骂资本，而不是大康以为的那样的觉悟，恰恰是没有觉悟。有一部分人是，有一部分人是，但是呢我认为更多的人大家还是想要一种比较啊公开透明的有规则的大家都有奔头的这么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啊，这是我和年轻朋友们交流给我留下的印象。当然有那种脑残粉红，那个是有了，那个是有了啊，那帮人老实讲也不是特别重要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